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说要在美国与朝鲜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日本证实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潜艇演习。媒体观察瑞典游客案中和美国专家眼中的马克思斗争观。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题目是私企退场，毛左信口开河还是奉旨投石问路。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9月17号表示，他将与朝鲜领导人进行真诚的会谈，推动平壤与华盛顿之间更好的对话。文在寅总统将于18号前往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今年第三次峰会。文在寅在内阁会议上说，我愿意同金正恩委员长举行坦率的会谈，在美国要求去核化与朝鲜要求停止敌对政策、实施安全保障措施之间寻求平衡。分析说，这一次峰会将考验文在寅是否能扮演好在美朝之间斡旋的角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五对媒体表示，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是促使他放弃核武器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一说，海上自卫队的黑潮号潜艇和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等三艘军舰呢，星期四在远离中国海，在远离中国在南中国海兴建岛礁基地的海域实施了设想、反潜作战的训练等。这是日本潜艇首次在南中国海域举行军事演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回答有关日本潜艇于9月13号首次赴南海举行军事演习的问题时说，我们敦促有关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努力，务必谨慎行事，不要做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承担实际任务的潜艇在南中国海进行训练尚属首次，军方公布潜艇的行动实为罕见，此举呢，意在牵制推进军事基地化的中国。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他生索方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美国在南中国海实施了所谓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希望更多的国家在那一水域挑战中国。上个月，一艘英国皇家军舰在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行使了航行自由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早晨两次发推谈到关税问题。他的第一个推文说，关税使得美国处于非常有利的谈判立场，数十亿美元和就业进入我们的国家，但迄今成本增加几乎无法察觉。如果其他国家不能与我们达成公平协议，他们就会被征税。第二个推文说，全世界都在谈论我们的钢铁工业，这个产业注入了新的生命，正在兴旺发展，有数十亿美元投入到在全美各地建立的新工厂。受美中贸易战拖累，中国股市星期一再次暴跌，上证综合指数跌穿2015年股灾以后2016年1月份创下的前期低点。上个星期五，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最快在星期一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此后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旨在化解两国间贸易紧张局势的双边谈判陷入危险之中，中国可能拒绝派副总理刘鹤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会面。受此影响呢，中国市场担忧情绪骤然升温，大盘低开低走，上海综合指数缩量收挫 1.1%， 创2014年以来的新低。在贸易战影响之下，中国股市2018年迄今跌幅近 20%， 在全球95个主要股指中表现倒数第一。今年罕见超级台风山竹星期天吹袭香港，造成362人受伤，两人命危。香港多区出现水浸、倒树，全城交通瘫痪。周一早上，香港天文台改发较弱的三号风球信号，但港府宣布停课不停工，安排令港人怨声四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的报道。
台风山竹被称为近年来威力最惊人的台风，星期日早上吹袭香港。香港天文台在星期日早上9:40发出最强的10号强风信号，并在12点左右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此前正面吹袭菲律宾，造成接近70人死亡，多人失踪。经历10多个小时的强风吹袭，香港多区出现严重塌树，全城颓垣败瓦。灾情最严重的是香港岛靠东临海的杏花村，该区受风暴潮影响，出现严重水浸，以外还停水停电，满地垃圾。居民需要用水桶到消防圈取水，并齐心把堆积如山的垃圾捡走，即使花了大半天的努力，还未能把家园还原。香港不少高楼的大玻璃窗户出现爆破，满街玻璃碎片，其中最严重的是近海的红磡海边广场的写字楼，几乎1/3的玻璃都被吹毁，办公室内的天花也被强风吹掉，办公室的椅子被吹到楼下的马路上。香港周一清晨在台风开始减弱时派出多个部门清理路障，不过整体交通在周一下午依然未能恢复正常，多处路段依然未能正常行驶，巴士、港铁只能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中港铁因倒塌树木以致架空电缆受损，部分路线无法通车，而新建即将在周日通车的西九龙高铁站也出现多处漏水，灾难重重。港府周一宣布学校停课，但没有宣布停工。香港上班一族在台风过后匆匆赶上班，不过早上香港交通依然瘫痪，不少人需要跨过塌树走路上班，而港铁部分车站挤满了1000多名准备上班的乘客，让港人非常不满港府的善后安排。多个政团星期日晚上开始发新闻稿，呼吁政府周一停工，但政府最后没有做出相关安排。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中国一家游客呢，在瑞典旅游遇到了麻烦，他们提前入住旅馆，被旅馆拒绝之后不走，遭警方抬出大厅，送到一个公共场所。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谴责瑞典，官媒还说瑞典警方冷血残忍，如果不还中国游客公道呢，瑞典将为此付出代价。另外，中国将军金一南在另外一个场合说，马克思主义有其合理性，只要有不平等就有反抗，就有暴动。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瑞典中国游客案和中国学者或媒体眼中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斗争观。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啊，谢谢许波。
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瑞典发生的这起引起中国强烈不满的这个所谓瑞典警察迫害人权、迫害中国游客这样一个案件，他们事情的原委究竟是什么？
就是三个中国游客姓孙啊，他和他的父母亲然后到了瑞典去旅游，结果他们夜里入住这个旅馆时，发现他们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够入住，按照他们预定的时间，结果他们就想在那个大厅里不走，结果最后呢大厅让他们走人，然后最后大厅把警方招来，警方就让他们走，他们还是不走，然后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警方就把这一家人三个人就从大厅里用一种这个比较就是把他们推出或者抬出了这个大厅，然后把他们放到警车上，把他们拉到一个10几20分钟远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就把他们扔在那里去了。就这么前后左右，就这么一回事。但是这回事呢，由于这家人回到中国以后，通过自媒体的反应，然后通过中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投诉，结果中国的外交部也说，中国的媒体也说，就是把它弄成了一个上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上级的上升到这个人权的高度。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纷，引起了很多媒体评论，特别是网上网民有相当多的评论。
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官方的评论，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中国媒体据报 好像《环球时报》发表了两篇社评，那么他们都说了什么呢？
15号、16号就是昨天前天连续两天发社评，就是抨击瑞典这个，他一开始抨击警察，瑞典的警察应该负全面责任，怎么怎么地。那么第二天发表社论，就是说啊，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的反馈，就是说是增加人他也有问题，但是关键还是本质是瑞典警察问题，所以瑞典方面包括瑞典国家政府应该由此来参调查，并且给中国这三口之家新增的三口之家做出道歉。而且同时呢，中国的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引申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批评，就是说在桂明海的事情上，你们瑞典怎么抨击我们缺少人权，看现在你们自己怎么也是人权很非常不佳，而且标榜是你们是西方一个最高调的那个吹捧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结果在这个事情上你们完全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就是把它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自然就引起了，而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还出来接受采访，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专门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是瑞典方面警察的问题，如果你们政府不管，那就是你们政府的问题。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解放军有一名知名的这个将军，他叫金一南，他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知名的这个评论员。那么他在最近呢，他对他发布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合理性和斗争观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
因为谈到了这个瑞典这个纠纷，我们就想起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金一南将军，他是援引一个他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个英国老教授给全班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现在还有没有其合理性，然后大家都不说，他自己回答说只要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还是还原了马克思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造反哪里就有暴动，但是这是一种反映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斗争哲学，那么在现阶段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市场，根本没有任何的市场，全世界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硕果仅存的这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还有一半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挂的羊头是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情况就是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国家基本上是垮台解体消亡了。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与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私营企业退场，毛左信口开河还是奉旨投石问路。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抛出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逐步退场的理论之后呢，遭民间唾骂，官媒围剿，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因为它触发了社会的巨大焦虑和民众的普遍担忧。当局对这篇奇文严厉斥责，力图呢与他划清界限，但无论是官方的痛批还是删帖，都难以撇清干系，无法消除民间的疑虑。私企退场论究竟是左派学者信口开河，还是揣摩逢迎上意，甚至呢奉旨投石问路？为什么习近平掌权以来此类奇谈怪论竟不绝于耳？ 当前私营经济陷入改革开放以后最严重的困局，难道是偶然的吗？新的公私合营会不会指日可待？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1708976-0007。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出笼之后呢，我们看到震动相当大，民间骂声不绝，而官方媒体反应也很快，说重话，力图呢与他划清界限。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我们可不可以据此就认为这是毛左学者自说自话、信口开河，与官方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我想那不一定可以这么说。从吴小平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就遭到《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新京报》这他们的反驳，高调反驳。和吴小平的观点呢划清界限。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呢，就在20多天前，8月20号。刘鹤主持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啊。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小企业呢基本上都是私有企业啊。那在这个会上按照官媒的报道呢，对中小企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个所谓五六七八九，五呢就是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啊。那么也谈到这次会的这个背景呢，就是中小企业的景气不如预期，遭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什么融资困难啊。另外这个会议也强调要对国有企业和这个私营企业一视同仁。那么你从这个大家都知道刘鹤是习近平的亲信啊，由刘鹤主持的这个20天前主持的这个国务院的会来看，那你看不出要有私营经济退场的这么一个味道。但是尽管如此呢，吴晓波文章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那显然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发生在现在有很多背景，很多特殊的背景。但第一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向左转。那么因此人们当然也会担心他在经济问题上也会走回头路。另外前阶段反腐败，反的重点当然是官员，但是在中国官员的腐败很多是通过官商勾结来实现的，因此你打倒一个腐败的官员，就会扯出相当的一批这个所谓涉及的问题的一些商人，包括一些白手套。这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因为中国经济情况不太好，经济下行，又面临了这个打贸易战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经济就已经受到很多冲击。那其中呢，中小企业就是私人企业当然是首当其冲啊。吴小平文章里提到有一点呢，那就是说谈到要为了对付这个贸易战，因此呢，这个当局就需要集中力量啊，加强他对全局的这个掌控。这么一来呢，你私营经济呢，那当然由于你的私人性。那么就可能就成为这个当局要掌控整个大局、经济大局的一个不利因素，因此就在这个意义上，就可能要让私有经济去做出某种退让。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当然还有一条呢，这个现在引起这个问题引起这么多的这个担忧，那也和习近平上台以来先后通过的2份关于企业改革的文件有关，因为这2份文件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混合所有制。其中提到的不光是你这个私人的资本要可以入股国有企业，另外还提到呢国有资本可以入股私人的企业啊。那么这种做法呢，它就很容易使起原来的这个公私合营 而事实上在有些地方呢，有些企业它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在国有资本不但投入了私人企业，而且它还派了干部去啊，那就更像公私合营了。所以出于见上述种种背景呢，不像这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反应，那也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好的，那么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会详细的论述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跟上一次人大马列教授周新成消灭私有制的文章这个相比呢，吴晓平的名声不算太大，而且他是通过自媒体发声，跟这个周新成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呢无法相比。可是为什么吴文产生了似乎更大的这个轰动效力啊，引发了更大的社会焦虑和这个震动呢？张先生，
这个主要我觉得是时间，文章发表的时间和背景不同。因为这个周新成呢，他是一贯的左，所以我们看他2013年的文章，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左，就是讲消灭自由制这一套。
嗯，
那么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今年1月份这篇文章出现的时候啊，这情况是比较奇怪，就是说有很多事还没发生，比如说中美的贸易战没发生，然后呢还有一些事件吧正在发生，但是没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嗯，
比如说我们联系啊这个肖建华的事件，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就是明天肖建华会从香港抓回来。然后后来在这个周新成这个文章以后，我们看到还有就是像吴晓辉被判刑，然后呢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企业家出事，使大家想起就是当年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那些黑打的模式，就是当然还包括一些比如说叶简明他一个石油大亨，他交出了全部资产。然后在此前还看到比如说这个其他一些重要的企业家他们的产业也在逐渐的这个被迫交出来。
嗯，
比如说这个像这一次我觉得震动最大的就是马云的退休，
嗯，
以及这个支付宝易主给了银联。这个事件呢正好和这个吴晓平这篇文章是几乎是同步，那么这样呢就是可能就被认为是一种政策信号，就是中共要再搞一次夺产，夺企业家的产，包括此前我们看什么王健林啊什么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嗯，
一个一个这个有名声有巨大资产的这些个企业家一个一个的在被收拾，甚至呢我们还注意到连这个影视明星他们的逃税也被提出来了。所以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政府缺钱了，需要从这些地方来找补。那么当然这个吴晓辉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出笼，可能引发的恐慌就会比较大。
嗯，
因为不仅是这些大企业家的利益在受损，一般的中小投资人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利益也在受损。
嗯，
比如说这次的 P2P 金融的这个灾难，这个大家都在认为是官方和这些 P2P 的这个操作人联手做局，最后呢把银行的坏账消掉，他们拿着财产跑人，大家都做这样的猜想。所以现在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就这种塔西佗陷阱，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有人出来说这么一番话，就有可能引发这个市面上的恐慌。
嗯，
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原因。另外我看这个时评人邓玉文先生他在金融时报他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讲他说把这个吴晓平文章看作高层调整 和改变对私有经济的一个信号。他说这个是不了解政府传递政策信号的方式。
嗯，
那他主要是从这个发这些撰稿人的身份，他们发表的媒体的这个是不是党媒，
嗯，
啊，这个媒体的这个层级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就是说这些人的官方背景，从这方面来分析，啊，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再有呢，就是说吴晓辉，实际上有这不是吴晓辉啊，这吴小平
对，
吴晓平有两个，有一个是官员，但是发表文章的这个吴晓平的，他虽然在这个，据说在中金干过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官员。
嗯。
所以呢，更多的我个人的判断，他是一种揣摩。
嗯。
就是揣摩这个官方的意图，然后他放出了这么一篇文章。
嗯。
当然，也有人说他是高级黑，啊，到底是什么我也搞不清。
嗯。
但是呢。他的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发表，引发的震动是必然的，而且呢，这个震动，也使得中共当局乱了手脚。
嗯，
我们后面还再说。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啊，有一位网友叫樊吴，他回应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他说，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习近平的理想，也是中国梦的内容。所谓两个一百年都充满了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宏图大略，吴晓平无疑看到了这些，抛出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逐步退场的理论呢，无疑是揣摩逢迎上意，只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不佳，又适逢美中贸易战，这个时候对吸纳绝大多数就业的私营经济退场势必造成大规模失业潮，这是中共的噩梦，也是官媒围剿的根本原因。时机成熟，习近平会让私企逐步退市的。那么我们分析这个作者的吴晓平，他的动机和目的呢？舆论界刚才张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位网友也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舆论界呢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无良文人揣摩上意，迎合当权者，这样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因为呢，作者似乎是看出了这个中共当局有这种意向。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当前有私营经济逐步退场的这个迹象吗？
吴晓平这篇文章，他作者来，从作者而言，可能有揣摩上意的这个成分，但是刚才我已经谈到，上面其实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要说上边的人完全没有这种想法，那当然也未必。那我注意到，就是昨天9月16号，中国的这个50人这个经济论坛，举行了就是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个研讨会，刘鹤也出席了，因为刘鹤是这个论坛的一个名义上的一个负责人，另外像吴景莲这种这个主流经济学家，还有像楼继伟这种退休的原来经济部门的高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也谈到很多问题。其实吴敬琏还专门谈到吴晓平这篇私有经济退场这篇文章，他就说这篇文章不和谐，应该辩论，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是吧？但这话就有一些矛盾了。你看这字面上就是如果这种吴晓平的话只是他自己在这个妄加揣测，实无其事，那你和谁去辩论呢？你和谁有必要去达成一致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文章也在上层中间，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上层一直有些人在经济问题上也是比较保守的观点。
嗯，
那么至于习近平本人在这方面有到底有怎么想的，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嗯，这里有一点呢，还有很有意思的呢，也有我知道也有人对吴晓平这篇文章把他认为是个高级黑。
嗯，
就说也许习近平本人都这种比较左的思想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把这个意图感弹出来，就写出来，就估计就预计到必定会招致体制内外的同声讨伐。这么一来呢，对于上层那些想这么在经济上走回头路的人呢，等于是个当头棒喝，反而起到了遏制他的这么一种作用。当然这点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很确凿的那个证据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来说呢，就是说现在问题就是，至少从明面上看，我 我们看不出中共上层有要私有经济退场的这么一个意图啊。而现在，而问题是中国私营经济目前呢面临着很多问题啊。那么就按照官方的话语，按照这个刘鹤他们那个会上的那个意见，那也是说啊，这个政府对国营企业和对私人企业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是有所歧视，肯定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再联系到过去，在这个本世纪初，那中国当然是胡温时代了，出现了所谓这个国进民退，那么当时的国进民退呢，在多大成本上是在出于所谓姓社姓资的考虑，走回头路，还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一种由于其他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一种后果啊，这是另外一个事情。现在我觉得同样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大问题其实就集中在就是对于当局提出的所谓混合所有制来怎么来评价，来怎么样看的问题了。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到了这个高级黑的可能性。我们一位网友是这样评论高级黑的，他叫犀利，他说吴小平干得太漂亮了，绝对是世界顶级的高级黑。他用中共的话语揭露了中共又开始大规模劫掠民财的罪行，曝光这些对于中共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反人类恶行，表面上加剧了社会紧张情绪，实质上是加剧了民众的反共情绪，也就是加速了中共的灭亡。那么现在明显这里边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作者吴小平呢他是揣摩逢迎上意，如果揣摩的对的话，那么他应该得到奖励才是。可是现在啊，人民日报呢发文痛批啊，并且话说得很重，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这显然呢看起来吴小平在官方媒体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揣摩对上意吗？张先生，
我觉得是没揣摩对上意，可能还有可能是拍在马腿上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还是不合时宜，但是他发表这个言论的时机不对。现在就是中共由于贸易战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么私企好歹他还能承担相当的这个 GDP 和这个就业率，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个占了国民经济60%-70%的这么一个私营经济，你在这个时候放风要把它给灭掉，这不会引起恐慌的，这会引起大规模的恐慌。
嗯，
所以呢，他现在虽然说出了体制内高层某些人的这个意图啊，他是说中了，但是呢他说的不是时候，所以呢有人说他高级黑，我认为也有道理。就现在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肖建华，比如说吴晓辉，当然还有后来又想起一个，还有万达的王健林，
嗯
啊，还有像马云，这些当然马云最有代表性。其实这些呢就是现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养鸡下蛋还是杀鸡取卵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虽然心里头有杀鸡取卵的这个念头，但是目前还得养鸡下蛋，所以现在要斩的一定是那个最肥的啊，最容易被拿下的就给斩了。
嗯，
而且呢是杀一儆百，因为他们不听话啊，因为他们不愿意，或者是有政治斗争政治派系的背景，或者是不愿意痛痛快快的交出资产，这种呢他们会被收拾啊。但是这个瘦小的正在成长中的现在还在鼓励，就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刘鹤还在鼓励私营经济啊？
嗯，
因为没了私营经济，中共的税从哪收啊？
嗯，
啊，这个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即便有这个消灭私营经济的这种，或者消灭私有制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没法这么做。现在这么做，等于中共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所以现在不会做，这也使我想起当年这个所谓这个50年代啊，1952年中共搞的这个五反运动，搞的五反运动也是这个情况，其实就是 先用三反整干部，然后呢用五反运动来整资本家。
嗯，
这个和这个这个十八大以来的先是反腐败，然后呢再有就是整肃这个资本家，先抓这些白手套，这个路数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政府确实官府啊，他想要集中财富，他认为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儿，他要把这些财富弄到自己手里，这个政权是一向有这样的冲动的，但是呢他现在马上做就会出问题。
嗯，
就像五反运动，当年五反运动的时候，这个我父亲当时陪着这个统战部长李维汉去上海，就是调研五反运动，然后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变得非常恐怖，就是每天都有资本家从高层这个建筑上跳下来，然后呢这个陈毅每天都会问，上海市长陈毅啊每天都会问，就是说今天有没有空降部队下来，这个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形式，就是逼资本家这个让他们吐出财产。
嗯，
所以我记得我父亲的日记里头还讲到，他说荣毅人，这荣毅人够大吧，当时也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他说最初坦白说违法金额300亿，这个旧人民币300亿，也就是相当于300万吧，现在是300万，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然后荣毅人自己说是五季文唱哭了2次，啊，这个说这个五反的高潮后，资本家呢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摇，小的幻灭，所以现在你对比现在的形势，企业界现在也是一片头晕惨雾啊。
嗯，
那现在这个时候吴小平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啊，当年这个五反运动就立马导致这个经济，中国经济滑坡，后来中共不得不暂时就是刹车，就把这五反运动刹车，到56年才搞了公私合营啊，这个就是因为什么，他要权衡这种整肃和他的政权的生存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不杀，而是时候未到。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珍珍，我们一位网友珍珍，他完全同意张立凡先生的观点，他说吴小平绝对不是信口开河，更不是私营企业退场，而是呢中共要把私营企业这头肥猪养肥了以后宰了，习皇帝要向走毛泽东的路线。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叫奉旨投石问路，那这样一来看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说明呢中共最高层已经决心要改弦易辙啊，着手行动了。那么胡先生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没这种可能性。第一，上面没有这个纸。第二呢，有时候上头确实会通过某种方式先放放风，然后试试反应。那么这种当时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一般都会找些有一定体制内的、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在某些官方的一些这个发言的场合把问题给提出来。那么那个从这个就方式而言，那吴小平这篇文章方式显然不符合官方做这种事情的那种例行的套数、那种例行的路数，所以由此呢也可以认为他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像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也提到的，有一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呢，就是至少现在当局对于中小企业还是采取一个这个支持和这个保护的态度，因为这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很重要。但是呢，确确实实他的那些民营的所谓商业巨头啊，那么你从最近看起来，显然有很多的猜忌啊。这个其实也不奇怪了，我们说古往今来专制统治者，那当然都不像共产党搞共产，都不会消灭市场啊，有市场有商业活动，但是呢，他们都对这个。特别你商人做大了，对这点他们都非常的防范，怕你成为一种势力了。那而你现在中国的一些商人呢，他确实就已经达到这个规模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原来一些商业巨头们啊，他们都变得低调了，他们都感觉，显然他们都感觉到这个当局对他们的一种猜忌，显然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高调对他们自己没什么好，没什么好结果。那这次马云退休这件事之所以外界那么有那么强烈的反应，都认为他也是不得已，是一种急流勇退，是一种避祸等等。那你想想也是啊，因为马云他和别的那些商业巨头不一样，相比起来，别的很多商业巨头很多是搞房地产起家的，很多是靠过去的那个利用体制，多半是利用那个权势的关系发家的。而马云的他的发家相比这些商业巨头呢，就原罪就少了，就比较干净啊。另外呢，他这个生意这个整个这个做得这么大啊，做这么大的俨然也成为一个这个意见领袖啊，所以这个举止就洞见观瞻。再加上现在还要办了，还办了一个这么湖畔大学，而且申请要把它办成这个黄埔军校，有人还把它比成什么东林学院啊。这么一来呢，你想那从共产党的统治者的角度，当然看他就会很猜忌了。尽管你马云几次这个屡次三番的表示你忠于党、忠于领袖，怎么样的对领袖、对习近平、对共产党怎么歌功颂德，单单你实力这么大了，那就可以让他上头，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不满。而且我们看到，你看不管是湖南小说也好啊，戏剧也好啊，现在的电视影剧都也好，那当皇帝的或者大官的，你有时候责怪下面的人，你是不是要造反了？那下面人都是回答说小的不敢，你注意没有，他不是说小的不愿意，我对你忠心耿耿，他不是想到这一点，他想到我不敢。那就是因为你只有你说你不敢，你没有这份力量，没有这份胆量，你的势力太小，力量太小啊，这才能够让当权者放心。那现在这些商业巨头搞成这么大，而且在国际上都有这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当局看起来他就很难办了，就是说他已经大到所谓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你要把这一局加以整肃，那引起的反应那是可以想见的，非常大，所以不敢轻易动。可是呢，这些人有取得这么大的势力，取得这么大的影响力，又不是靠着遵循的传统的正统的官方的那种路子来的，毕竟是很大程度是自己靠着市场做出来的，因此在官方看起来你还是有带有一级色彩。而且重要的是重要问题不在于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所谓这个一己的想法，而是你又做出另外一种事情举动的这种能力那么从这点而言，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从当然马云就是个标志性的人物了，那其实整个的这些商业巨头们都变得比较低调，对这些人，我想当局对以及对他们的这个商业、对他们的企业，当局试图加以控制，我想当局有这个心理，应该是很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看起来胡平先生呢，他不太赞同呢，就是吴小平这篇文章是投石问路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但是我们有许多网友呢，他不这样看，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这方面很多。一位叫夜空孤帆的这位网友，他说这次很明显是投石问路，就和上次计划生育一样，上次啊生育基金一样，对不起啊。另外一位叫玉玺这位网友，他说私企退场的文章被痛批之后，当事人不仅不收声，还公开呢说自己就是写着文章的人，私企退场一出，官方马上反驳，速度之快好似左手打右手，这真的不是一次舆论试探。十五之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私企退场符合共产党的一贯主张，符合不忘初心口号里包含的深意，现在放出来也是习测试政治气候的一个气球，无论现在怎么否认，中国还是向这个方向走，无非就是快慢差异而已。那么我们来盘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正像这位网友石物之他所说的那样啊，习近平他时刻不忘共产主义这个原教旨，他始终强调的是不忘初心。什么叫不忘初心呢？共产党的初心当然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因此许多人担心呢，这位红二代出身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彻底背弃邓小平路线只是时间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以及他所强调的这个不忘初心呢？
这个不忘初心的解读应该是非常广泛，但是我想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和他的知识结构 可能会决定他的思想。
嗯，
所以这个从马克思的这个老祖宗啊，这个马恩搞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开始，其实呢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那么这个，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根深蒂固的，作为这个中共的安身立命的，或者是中共存在的一个理由，就是要消灭私有制。那么当然这个从历史上来看啊，中国的传统呢也是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儿，然后到这个十八大以后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啊，然后呢现在演变成一个行动指引呢，就是要搞混合经济模式。
嗯，
混合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私人投股，但是不私人投资，但是不控股。
嗯，
投资到这些国有企业，但是呢不控股，由这个国家来主导这个企业。这也符合这个把国企做大做强的这么一个思路。当然这套做法在以前已经搞过很多次啊，这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是这样，就是觉得这个经济搞不好，这个国民经济很困难的时候，搞一个新经济政策开放一段，然后呢搞一些资本主义，然后呢再收回来，又归到这个国有制这个堆里，啊，这个呢是这个手法，在50年代，那么中共搞公私合营，然后到80年代，中共又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回到了这个50年代的那个起点，就是，把这个资本养肥了以后吃掉，通通吃掉，然后呢，到80年代呢再重新搞。啊，也就是这么一个路数，现在搞了40多年了，那么是不是该收获了？现在看呢，可能心里存着这个收获的念头，就是再重新把他们收过来，但是步骤上来看，恐怕还要一步步来。所以初心归初心，但是呢，现在要想马上做到，恐怕还有一个阶段的距离。而且我还记得1999年啊，我的一个朋友曹思源先生，这个他是这个破产风云的作者啊，人称曹破产，
现在他已经故去了，
啊，
是吧？
他已经故去了。
嗯，
他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叫人间正道私有化，然后99年这个书刚出版，正好这个上海开一个国际财富论坛，他就把这本书当面送给了江泽民，哎，江泽民拿着这个书啊，哎，说了一声啊，曹思源同志，啊，然后又看这个书的这个书名，啊，脸上有一点这个可以轻微觉察到的变化。
嗯，
啊，当然这个江泽民作为当时的中共首领，他不可能这个接受这个人间正道私有化，这本书所讲的内容，但是实际上，中共的权贵集团的这个把化公为私，其实就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啊，要不是有这种私有化的冲动，怎么来的这么多的这个权贵利益集团呢？
嗯，
所以呢，这个私有化其实就是把别人的东西装到自己的篮子里。啊，这个可能是中共理想中的私有化，但是他们换了一个词儿，把这个说成是公有制。啊，这个，所以我们一直讲，实际上公有制还是一条通向集权之路和通向奴役之路。
嗯，
啊，就是他对这个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搞这个一元化的控制，就是垄断、控制、干预、决定，搞这套东西。来这个维持他们的这个专制政府，啊，通过暴力、强迫、谎言，来这个推行，来维持这个体制，这个就是所谓的公有制。
嗯，
所以呢，但是他必须从私有制的土壤上来汲取营养，他才能够生长。他完全消灭了私有制，这个寄生的
这么一个毒瘤它也生存不了。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共和私有制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虽然这个瘤子越长越大啊，他也想把私有制全部吸干，但是真的吸干了他自己也就完蛋了，就这么个事儿。谢谢。
好的，时间很紧，但是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我还是抽出一点时间呢，给佳达选读一些我们的网评。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请教嘉宾，没收企业财产的事情最近也发生过，比如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我觉得这明显是违背市场经济违法的做法，但是似乎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并没有受到多少惩罚，比如被逐出 WTO 什么的，这是为什么？张军平他说，中国要是私企退场，必定会有大量的民众失业，在国外政府都是大力支持私企的发展，在中国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真是时代的倒退。李忠本他说，民营企业对于中共利益集团是双刃剑，既需要补充自己的经济不足的弱点，又不能让其过大威逼到自己国企的权益，所以呢才有这种互相矛盾的处理方法。当习近平独裁政权要扩大自身的一尊地位的时候，民族资本就会成为砧板上的猪肉，等其宰割。吴小平则是揣摩上意的注解谋臣而已。张帆他说，如果将中共与苏联的历史做一个比较，当下的习近平时代更近似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而当时苏联国内保守势力占据上风，而且对内高压，对外大肆扩张，同时呢，在意识形态上鼓吹建立共产主义，这与当下中共统治的现状是有其相似性的。瑞流，对不起啊，他说，当前中国呢进入了互联网改革时期，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近期的滴滴、阿里巴巴的家伙问题、如家问题等等，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应。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吴文他引发的巨大社会焦虑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人们注意到，民营企业现在正陷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困境，众多民营企业惨淡经营，都不堪重负，甚至民营企业的身家性命民营企业家许多，刚才张先生举了很多，他们的身家性命都不保。那胡先生，您怎么看当前这种国进民退的现象呢？
我先补充一下关于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固然是消灭私有制，但是鉴于在毛时代消灭私有制所造成的那种严重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你看，我们知道自邓小平上台以来呢，中国所谓中国特色，那就是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啊，那么结果造成了所谓中国奇迹、中国模式，这一点中共当局现在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在这点他们不愿意去放弃现在这种做法，再回到毛时代。另一方面呢，正是这个所谓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制度，使得中共的官员们能够大发其财啊，所以从他们个人意义来说，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要消灭私有制的这句话，那肯定是束之高阁啊。但是这个和他要对私营中共现有的私营经济加以这样那样的限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当前中国的民营经济确实是遇到处境非常艰难。这个时间当局自己也承认的，包括刘鹤那次会议，包括这次六十这个论坛的讲话，都谈到这个问题。这个原因当然很多，首先你中国整个经济形势就不好，在下行啊，而一遇到中国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那民营经济发展也状态也比较好。一遇到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因为政府他要全力保那所谓国企，保那央企，这么一来呢，首当其然受冲击的呢，那就是民营企业。那么现在尤其是又面临了这个贸易战，你中小企业他也谈到嘛，特别融资的问题，你原来还靠一些民间的融资啊，还有一些影子银行啊，现在又都受破产的破产，被打击的被打击啊，那你民间一旦这个企业一旦出现了问题，你根本那个资金链一断，你马上就完蛋啊，所以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就搞得这个非常多。整个来说，你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呢，他就是说你首先你这个政府的政策 还是有很大的倾斜性啊，这种倾斜性是不利于你这个民营企业啊。尽管刘鹤他们都谈到要对这个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一视同仁，而这种说话的背景恰恰就是因为他知道实际上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越是经济有问题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你这个面临这个贸易战这么一种挑战的时候，我觉得民营企业有这种困难，是。但这个困难呢，我要强调的是呢，它并不是有很多和它意识形态上要走回头路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是具体的问题造成的。我想这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到。
好的。一个迹象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阳，他昨天呢在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学徒研讨会上说呢，说目前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他说这一次的国进民退呢，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之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的成本降不下去，你这样做了你就活了。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看来新的公私合营实际上已经开始起步了，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国进民退这个概念呢，我在9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题目叫近代以来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一次呢就是指这个清朝末年搞了一次铁路国有化的这种国进民退，最后呢导致了清朝大清朝的覆灭。第二次国进民退是这个在抗战期间，这个国民政府搞这个国营企业为主的这个经济，最后导致的后果就是这个民营经济崩溃以后，这个国营经济也跟不上来，也随之崩溃。所以国民政府的这个倒台不仅是军制上的失利，也是他啊这个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这个失败所造成。第三次，那么当然就是讲的就是这个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6年的这个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完全彻底的消灭了这个私营企业以后，这个中国的经济就搞不上去了。最后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这篇文章我听这个有朋友告诉我，他说最近吴敬琏先生还特别推荐我这篇文章，就是说哎，他认为我这篇文章有参考价值吧。那么当然联系到最近这个刚刚开的这个一些个会，一个是刚才您讲的这个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研讨会，李阳讲到的这个现在经济民营经济的现在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实际上就是勒紧了民营经济的脖子，迫使他加入到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架构里来，也就是搞所谓的这个混合经济模式。这恐怕是一个作为一项国策现在已经在推行，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新的公私合营正在酝酿和这个起步之中。然后再看就是最近这个刚刚开的这个经济50人的这个论坛，那吴敬琏先生也谈到，就是说私营经济退出，就指这个吴小平这篇文章，他认为这个声音不和谐，他要求一个一个的问题来辩论，要把问题搞清楚。他说这个现在实际上这些个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过分的杠杆，这些就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好的，
这些呢我觉得应该引起注意，谢谢。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希望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